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五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我要为各位讲的是认识和知识这样一个问题啊。所谓的认识跟知识，那我们当然在我们谈知识的有效性之前呢，我们把这些相关的问题都一一的理清楚。我们在第三集中啊，我也为各位分析了知道这个词。那接着在第四集中，我们也为各位分析了科学这个词。那在这一集中呢，我要为各位继续分析的就是认识这一个词。在我们谈认识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它是我们人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来谈的，也就是说人所具备的那个所谓的认识的活动。那认识的活动也只有人和某些动物有，就比方说我们家养了一条小狗，一只小猫，那小狗小猫看到主人的时候会赶紧的跑出来，那有的时候小猫小狗走失了，那他们也会认路，会再跑回家来。那动物有的认识活动呢，我们一般说来指的就是感觉的活动，凭着他们的感官，比如他们的嗅觉，他们的视觉，他们可以有着这一方面的认识活动。那在动物之外，我们就不会说一块石头一棵树会有着认识活动，因为假如它有的话我们也看不出来。所以呢我们说啊，他们并没有，他们也不会跑，不会听等等。好的，我们就不说他们有所谓的认识的活动。当然呢在这边我提到的就是动物有的认识活动是指从他们感官所有的这些感觉的活动，但人的认识活动就不同了。人可以借着感官，我们的五官来认识东西，认识在我们之外的东西。可是呢人在感觉之外还有着理智的活动，那这一方面的活动就只有人才会有。我在上一集中也为各位谈到，在我们说人会思想的时候，因为人有理智啊，就是这个问题。那有关我们理智或者感觉的活动呢，我们在往后啊还会仔细的谈。那今天呢就只谈认识的活动。当然我们还是照先前的方式，从语言的分析来看所谓的认识。我们透过我们的认识活动，我们可以得到知识。那认识这个字啊，在英文中它做动词的时候就是 to know。那我们去认识什么的话，就会有关于那个什么的 knowledge， 那就是知识。所以 to know 是一个动词，当它成为一个名词的时候就叫做 knowledge。 那这个就比较清楚，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认识的活动，我们获得知识。那认识这个字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会告诉别人，哎，我认识那个人哦，或者说，哎，我认识这条街啊。我们在生活中会用到这样的字。那名词的知识啊 ，knowledge 这个字呢，可以说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人的知识很丰富。啊，类似这样的说法，但一般说来的， 在日常生活中，姿势这个字啊，用的是相对的比较少。那动词的认识 to know， 专门指所谓的认识的活动和认识的情况或者情境呢，条件，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认识。也就是说呢，什么因素能够促使我们能够认识什么。那正因为我们在哲学中谈论的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好，我们人又应该如何。那这个世界人之外还有没有一位超越人跟世界的神呢，或者所谓的天上帝，或者说天主呢？那人如果说他要去认识什么的话，事实上他不仅是要去认识这个世界，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还包括他自己，那也包括啊这一位超越人跟世界的这一位天或者上帝天主。所以认识这个字啊，在哲学中就成了一个很专门的术语。那当然我们会了解，当我说我认识人，我认识世界，或者说我认识神的时候，实在想起来啊，意境相同。我认识神，这样说法的话，跟我认识人或者认识世界是很不相同的呀。我们所以就好像我在前面做语言的分析啊，我知道这个是做语言的分析的时候，我说知道那个句式类比的词，因为用在不同的情境上面，它的意义不尽相同。那认识如果我用在神跟人跟世界上的话，那它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了。那在哲学上啊，认识这个字或者这个概念呢，也指的我们所有的，或者说在哲学上呢，就指着所有包含认识的因素的活动情境或者状况。那在所有的认识活动中，有些活动是彼此相似的或者有着类比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认识是在可以用在不同的对象上面，那用在不同的对象上面，它的意思就不相同，所以有着类比的地方。那知识这个抽象的名词啊，我们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知识，就像我们在第三集的时候说过，它是一个类比的词。那一个名词可以说就是一个概念啊，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名词，那桌子就是一个概念啊。或者我说动物，动物这是一个名词的话，表示说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动物的概念。那么知识这个概念，在我们说的不同的知识的时候呢，这个概念要表达的意义就会很不同，意义呢也可以不同。那可以指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比方说物理学是一门知识，但是呢我们做女红做手工艺，不像陶瓷啦雕刻呢，也都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所以知识这个字的主要用法，就专门指透过我们的认识的活动而获得的，就成为所谓的知识。当然这时候知识呢与认识的活动的对象、内容、结果以及认识活动本身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可以有的认识活动啊，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的，有感觉的活动，比如说我看、我听、我去摸什么。那我们呢 还有理智的认识活动，像思想啊、知道、肯定、判断、理解等等，这些我们又说是理智的认识活动。那这样可以说啊，认识的活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方式。所以在我们谈认识的在谈认识的活动中，我们要区别啊，是不同的认识的活动。那当然，透过不同的认识的活动，人可以获得的知识就有所不同。下面呢，我们就要再来看认识跟知道这两个字的关系。认识这一个字啊，比知道这个字来的广，因为知道是我们可以有的各种活动啊，各种认识的活动中的一种形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认识呢，也表示着我们可以透过某一种方式获得知识、真理。这里呢，就是认识跟知道这两个词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知识和知道这两个词，它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知道表示我对我知道的可以提出理由，就像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真的肯定，而且我们可以为我们所肯定的提出理由。但是呢，认识就不一定能够给予理由。有的时候你说猜，我猜如何如何，那猜呢就可以是认识的一种活动。那猜没有理由，只是我凭着直觉，或者说凭着所谓的第六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提不出理由来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说知道一定是能够给予理由的，而认识不是。那当然，认识我们在用的时候是比较广，那它包含了所谓的知道，所以知道是认识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就要说了，知道是我们认识活动中的一种形式。那知道呢，表示我能做一个真的肯定，那也能够提出理由。换句话说，我能够获得知识和真理。那这一点呢，就假如这一点能够被接受的话，那我们谈所谓的一个知识论啊才有可能的。那另外呢，认识是人可以有的一个独特的活动。那人就是透过这种活动呢，能够认识真理，获得知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的跟各位提到说人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活动，特别在这里特别指的就是我们的理智的认识活动。那这样一个认识的活动呢，就使得我们人跟其他的动物有所不同。那人这样的一个理智的活动，还不只是表示说人能够去认识、去理解，或去能够去做肯定、做判断等等。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活动，那我们人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认识的活动，那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去做。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意识生活中所要表达出来的。那人就应该按照他所知道的去做、去生活。那当然，把这个问题落实在人的一个生活中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伦理的生活。那人正因为他有理性，他应该按照他所知道的、所理解的去做。所以，如果说他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或者说他 他违反了这个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就有所谓的善和恶的不同，或者就是有所谓的一个伦理的意义的不同了。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做了一件坏事，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可是呢，一个狗咬伤了别人，没有人会去说这个狗这么做不对，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嘛。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会看到，人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能力，他的行为就有善恶的价值。那我们评断一个人的行为，跟我们评断一个动物的行为就有所不同。所以我也跟各位谈过啊，人正因为他的理性的活动啊，或者说他这个理性的能力使人跟动物不同，那么也因为这个能力，在也因为有了这个能力，我们的行为啊就有所谓的善恶的区别。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应该朝着善去做，而不应该做恶，或者说我们应该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做，而不去做，不违反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那这样一个问题啊，事实上啊就牵涉到所谓的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曾经跟各位讲，知识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有关于人的问题。因为在知识论中，我们除了谈到人透过他的一个认识的活动，他可以获得知识之外，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活动也应该是导引人在意志，在他的一个具体的生活中去行善避恶。那人了解了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按照他所知道的去做。那这样子，那在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说当人做错的时候，人的良心会谴责他自己啊，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按照他所应该的或者他所知道的去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可以清楚的看到人跟动物的不同。那这个不同基本上就因为人还不只有着这样一个感觉的活动，事实上呢还有着所谓的理智的活动。那在理智的活动中，我们有所谓的认识这样一个活动。那在理智的，那另外呢就是除了有理智的认识活动之外呢，我们理智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做选择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或者说所谓的做抉择的能力，或者就是所谓的意志的能力。因为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理智所认识的去做，那当然付诸实践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意志的生活或者伦理的生活中所应该谈的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告诉各位，人跟动物不同，那从人的认识的活动跟动物的认识活动的不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人的尊严所在。那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事实上我们就要常常的警惕自己，是不是能够按照我所了解的所懂得的去做。换句话说，我应该要付诸实践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下次呢，我会再继续为各位分析啊，所谓的真或真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知识是否有效有关。好，我今天到这里为止，谢谢。